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财经观察站，我是石头。今天做下我的节目的是海内外的著名经济专家黄俊宏先生。黄生你好。
哎，石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咁我哋再介绍一下我哋呢个频道吓。咁我哋呢个财经观察站呢个频道咧，亦都系喺公共嘅呢个媒体入边，一直都做紧呢个财经嘅节目噶。咁啊，一直以嚟咧都系以全球经济啦、中国经济同埋美国嘅经济咧，呢啲方面咧同大家分享呢个财经嘅问题噶吓。咁四年几嚟嘅话咧，都系为我哋北美同埋全球嘅华人咧提供咗唔少非常之客观同埋专业嘅经济问题噶啦。咁投資分析咧，亦都係其中嘅一部分嚟噶。咁黃生咧係對呢啲方面咧係非常之有宏觀嘅呢個咁嘅認識嘅，所以咧好多情況咧都係喺之前嘅一兩年咧已經係或者係甚至乎半年之前咧都已經係預測曬出嚟噶啦。咁而家隨住全球嘅呢個局勢越嚟越複雜啦，咁尤其俄烏戰爭同埋美中關係咧。呢兩方面愈演愈烈嚇，可以咁講。咁我哋亦都慢慢睇清楚咗一樣嘢啦，係咩咧？以前嘅政治又好，社會又好，意識形態又好，一個叫做認知戰啊。咁呢個其實咧，呢個亦都涉及於經濟領域嘅嚇。咁啊，經濟領域越嚟越普及，同埋影響亦都越嚟越深遠嘅。咁啊，認知戰係咪簡簡單單嘅？我哋成日講緊嘅真嘅消息定係假嘅消息咧？就好似呢一次。近期美國好多嘅機密資料泄露咗出嚟，咁有人講真，有人講假，有人講改嘅，再有人講冇改嚇，係咪真係咁簡單咧？其實唔係一定嘅。咁仲有一個係非常之高效同埋威力巨大嘅一個手段嚟嘅添。咁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蔡英文啊，美國訪問完之後啦，咁而家又再次引起咗台海嘅緊張，但係唔係因為佢嘅原因啦嚇，咁亦都係導致咗美中關係亦都係緊張嘅。咁啊，經濟領域嘅話咧。認知戰其實是聽阿黃生講咧，就係由來已久噶啦。咁啊，今日點解會講認知戰呢？一陣會講下一篇文章嚇。咁啊，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到咗，尤其習總喺佢嘅二十大嘅時候咧，咁啊發表過一個講話，就叫做東升西降啦。咁所以咧，亦都俾人西到咩咁嚇。咁啊，但係近期我哋又睇到咗，直谷銀行又好，這個簽名銀行又好，或者瑞士嘅信貸銀行又好，咁啊嘅爆雷咧，亦都令到咗大家亦都再一次諗起身，哇，係咪又係東升西降咧？咁包括咗 IMF 在內嘅，亦都講緊咧，全球嘅金融危機咧，可能又要嚟噶啦。咁亦都喺度警告緊嚇。咁我哋上個星期都提到咗呢方面嘅。咁歐美嘅經濟嘅感覺咧。其實不是那麼好的，那問題不斷的。那我們今天首先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今期在經濟學人上面它有一個故事的就是頭條的，可以這樣說，封面故事。那這個封面故事是講什麼呢？就講美國驚人的經濟紀錄的教訓，跟著一橫就是全球是世界上最大經濟體正在將其他同行遠遠地甩咗喺後尾嘅嚇，咁嗰啲人咧全部喺後尾，咁佢走得好前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係嚟詳細咁分析一下這個現象究竟係咩現象。咁如果有時間嘅話咧，我哋會繼續分析咧之前我哋講緊嘅一帶一路嘅呢個咁嘅情況啦。因為一帶一路從表面上邊睇咧，似乎好多人都喺度鬧緊一帶一路嘅呢個咁嘅中國嘅做法嘅。但係上個星期其實黃生講到咗一帶一路。派出去的錢成9000億嚇，都唔係小錢嘅，非常之多嘅。但係黃生認為98%咧都係以人民幣結算嘅。咁啊呢種咁嘅現象會帶嚟咩現象咧？咁會唔會係有另外一面係不人為知不為人知嘅情況咧？咁我哋有時間會同大家介紹嘅。咁今日咧先請黃生從經濟學人呢個封面故事美國嘅驚人經濟紀錄嘅。教訓講起先，阿黃生，
係陳林哥。咁其實開始之前咧，我就延續翻阿陳林哥講嘅認知戰啦。咁其實我哋所講嘅認知作戰就係、是其實係比較簡單嘅。其實真實嘅情況係比我哋複雜，同埋我覺得就係嗰個威力影響力都係好巨大嘅。即係有時呢幾年，大家可能都聽好多即係關於啲即係所謂大外宣嘅宣傳，即係咩回事啊？咁就。大家都以為自己哦，好似我明白了什麼叫大外宣啦。咁其實 認知作戰遠遠超過呢個想像力嘅。咁我舉個例子啊，舉個例子就係、是、可能啲華人，我諗都大家都清楚啦。有個即係、就是、好似馬克思做代表嘅，佢150年前咁啊，有一班經濟學家同埋嗰啲所謂左派嘅思想家啦。咁個人認為啊，人類社會由奴隸社會啦，咁就去到封建社會，跟住資本主義社會。咁啊，資本主義社會就去到叫做高度壟斷嘅帝國主義社會，即係啲美國帝國主義啊。咁我認為咧，就必然就係咩咧？佢呢啲咁樣嘅資本主義社會就會爆發經濟危機，咁啊佢係自身有問題，係必然滅亡嘅。咁啊，你冇認為呢個即係好似即係而家睇翻轉頭就好似好搞笑嘅嘢？但事實上嚟講，呢個你要明白佢係一個貫穿全球呢150年嘅即係個所有嘅嗰啲工人階級革命啊。無產階級革命嘅整個經濟認知嚟嘅，即係佢你我哋信唔信一回事，但係全球係好多進步人士，包括尤其是冷戰時代，我哋睇到幾十個國家啦，同埋好多呢啲即係學會學者，甚至嚟講相當大嘅一個信眾，即係呢種宣傳亦都係令到即係我哋講嘅種社會呢150年嚟嘅主要嘅革命運動，其中相當大部分。就係、是、其實就係呢個咁樣嘅冷戰時代嘅我哋講嘅嗰個記錄認知作戰啦。咁樣最近咧，我哋睇到咧呢、這個俄烏戰爭入邊咧，今次我好留意啊。咁因為呢個俄烏戰爭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係我哋見到係通過大量咁一啲無人機拍攝啦，或者一啲啲鏡頭啲四嗰啲響額頭嘅鏡頭咁拍攝，咁啊見到好多係即係有啲係嗰個戰爭嘅真實情況啦。咁你如果見到情況就係話，如果你係單純係睇烏克蘭嘅，咁認為俄羅斯早就死曬啦。咁睇俄羅斯嘅，咁認為烏克蘭早就滅亡。咁所以你見到呢種所謂認知作戰，佢係一個好詳細、好多方向去展示俾你睇，慢慢改變你即係、就是、對一件事情嘅認知嘅。咁我哋翻去《經濟學人》嘅封面講翻啦。咁呢個係今日最新，我啱啱攞到《經濟學人》嘅封面嚟嘅。咁嘅故事又話，即係講美國，實際上嚟講就，因為我哋其實身處美國啦，咁美國尤其是而家高通脹啦，加埋嚟講就即係經濟問題好多危機啦，咁好多銀行嘅呢段陸續時間出問題，咁大家都認為嗰個經濟情況係即係崩潰咗。咁佢嘅封面一句話就話，如果所有嘅唔同政治派別嘅美國人，無論你係咩嘢嗰個認知都好啦，你都同一件事係會同意嘅，就認為美國而家係經濟已經崩潰咗啦。咁嚟講咧，對於川普嘅過去嗰即係任期內嘅發動嘅好多貿戰啦，其實貿戰唔係單係川普對中國，其實都包括咗對其他歐美國家，包括日本都好啦。咁佢啲貿易行為咧，就視為一種叫做敲竹槓啦、勒索啦。咁佢其實美國人自己認為啊，美國經濟係衰落緊嘅。咁同埋嚟講，就覺得拜登而家花費咗超過$20,000,000,000個重塑經濟咧，其實美國人係好擔心。我哋見到根據皮丘調查咧，同埋好多研究嘅啲民調機構認為，有超過4%，即係超過八成嘅美國人認為咧，佢哋未來嚟講嘅生活係會比而家更加差嘅。咁呢個民調咧係1990年啊，90年代即係30年嚟係認為嚟講係即係嗰個對未來嗰個負面嘅因素係最多嘅。咁另外嚟講就係全球大概有40%嘅人咧都認為係即係個美國未來經濟係即係我覺得係會就係式微或者崩潰嘅。呢個即係你冇認為啊習總書記呢個東升西降，佢一的確喺全球有40%左右嘅受眾啊。咁呢種情況就～呢種情況其實即係我哋覺得好似，係咪真係咁差啦？呢個認知作戰啊，即係認知作戰嘅意思其實唔係，即係好似細頭哥啱先講問題，佢唔係真假問題，係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甚至係真嘅信息，佢用個假嘅邏輯或者一個歪理嚟解釋呢件事，咁佢就變成一個認知作戰。呢個係相當複雜，唔係話我哋有時我見到一啲 YouTube 觀眾留言咁，原來你呢個好似大外孫，你呢個唔係大外孫，又呢啲唔係咁簡單。我真係做大外孫時候，你都唔知嘅。你知道嘅話，就我哋唔係叫大外孫啦，係咪？即係一樣道理，我哋係咪真係真實嘅話？你睇翻時間足夠長，我哋都4年以嚟，係咪真係好多節目係最後睇翻係同我哋嘅嗰個情況係一致嘅？咁啊，睇翻經濟學人講法就話，呢啲咁樣嘅認知作戰，呢啲咁嘅大外宣宣傳，或者係美國自己嘅宣傳咧，佢掩蓋咗個驚人嘅成功故事，就是、一個係持久而未被充分認知嘅卓越表現啦。呢個唔係美國人自己寫嘅，係英國經濟學人。經濟學人雖然唔算話好嚴謹嘅經濟嗰、那個 案，但是他在即政治經濟界是相當有影響力的。其實我挺喜歡這個雜誌，而且我多次都去參加他們的論壇，他也邀請過我，我覺得他入面的水平 是其實挺高，尤其是當時2018年我就在北京的時候，他們邀請我就講一個叫中美數碼戰爭，2018年的2月份的時候，你想想轉頭，當時中美貿易戰都未開始打，大家都未知道什麼回事，但是經濟學人已經很敏鋭發覺到 中美之間是未來經濟領域和那個即是我們講數字計算機和那個我們講的 AI 人工 AI 方面的領域必然有一場即是我們激烈的鬥爭。正如所料六年之後看回來講是完全是預測準確的。好了，經濟學人講就話美國現在仲是世界上最富強、生產力最高和最具有創新的最大經濟體，他列了幾個最大的。這系列的印象就話，其實上講佢比其他歐美國家，哪怕係歐盟同埋日本咧，都係遠遠咁瞓喺後邊嘅。咁我哋中國人好中意講啲 GDP 啦，我哋首先以經濟指標嚟衡量啦。咁睇翻咧，就一直都以為覺得中國 GDP 即係嗰個開放之後呢幾十年係發展比較快，咁認為美國係差少少嘅，但其實唔係咁認為。1990年嘅時候咧，即係30年前咧，就係我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咧。咁美國係佔世界嘅產出啊，就係1/4嘅。咁30年之後過去咗啦，咁中國發展咗啦，亞洲又發展咗啦，咁全球都喺度發展緊。咁其實就上嚟講奇怪一樣嘢，就係竟然美國佔全球嘅產出啊，係冇咩變化嘅。即係其實就係呢樣嘢係你要覺得好奇怪，就其實中國唔係攞咗美國嘅喺全球地位入邊，佢攞咗其他國家嘅。呢、這個變化就話，即係雖然北京攞到咗，即中國攞到好多經濟影響力，但係即係仍然嚟講，美國喺全球嘅佔比呢1/4嘅江山咧，仲係冇喐動動嘅。而且嚟講，美國其實係對於整個發達國家嘅嗰、那個即係嗰個世界規律嘅控制，其實係佢即係經濟認為係個驚人嘅。咁其實加埋嚟講就G7啦，我哋成日講G7，G7實際上講係相當厲害，G7係佔咗全球嘅嗰、那個GDP 嘅58%。咁但係1990年嘅時候咧，G7只係得40%。應該講G7其實喺呢32年，雖然中國不斷發展，東南亞國家不斷發展情況下，但係G7仍然係保持一個高度發展嘅。所以佢由40%去到58%，應該講話即係從如果按照購買力嚟講咧，同埋按照其他嘅因素調整嘅話咧，目前G7仲係即係穩居世界嘅最富裕國家，同埋講係個控制經濟方面係完全冇到任何動搖嘅。咁如果按照我哋經常講嘅嗰個叫做購買力調整之後，美國而家最相對比較困難咧，我哋講叫做即係唔叫窮咧，美國都冇窮，困難嘅州就密西西比州咁計咧。咁美國嘅即係密西西比州嘅平均購買力咧，係超過咗人均啊，超過咗$50,000家庭$50,000嘅。咁呢個係高於即係我哋一直都以為法國呢個咁嘅國家係福利比較好，但係高於法國嘅。但係已經係將美國最貧困嘅一個咁樣嘅州嘅平均家庭購買力嚟比嘅。咁呢樣嘢係令到大家覺得好驚訝嘅一樣嘢，就其實呢啲數字因為由於美國呢種咁嘅政治體制咧，可能即係你明成日都互相攻擊，所以呢啲咁嘅嘢嚟講就兩黨之間咧就有時其實呢、這個即係會好少攞出嚟去討論。都是講自己點叻，但好少講話美國呢30年嚟喺兩黨替換下，仍然係保持全球喺經濟同埋政治方面嘅一種叫無法動搖嘅核心地位嘅。咁另外睇翻一個，如果係都講我哋講嘅增長因素睇翻咧，嗰、那個我哋講工人人數啦，即係就業睇翻咧，就美國工人咧，其實好多時候大家認為即係1990年到而家32年結束咗啦，咁係咪由於美國大量自動化？咁美國好多 AI 啦，同埋講就係即係咪工人開始即係接受嗰啲工人唔掂啦？其實如果按總數嚟講，其實唔係嘅。2022年比翻1990年嘅32年對比咧，其實美國工人我講藍領部分係增得1/3就業嘅，係多1/3。但係就嚟講睇翻咧，就係、是、我哋以西歐同埋日本呢兩個嚟比咧。佢只係佢哋兩個只係增長咗1/10%，美國增長34%嘅。咁呢個係即係美國嘅藍領部分工人，其實就阿Trump 成日都講話中國盜取美國好多藍領工人工作機會啦。咁當然佢嘅宣傳係冇錯，呢個認知之明嘅。但如果我哋拉長少少睇翻1990年嚟講咧，其實美國個藍領嘅工人嘅情況就業咧係比日本同西歐要好好多嘅，係陳哥。
嗯。 哇！咁按照你啱先呢一组数字嚟讲啦，因为呢个系经济学人出嘅数字，唔系阿黄生喺度讲紧嘅数字吓，佢只不过攞呢个数字嚟讲紧啦，就系、是、美国其实系咧。亦都係整咗好多煙幕出嚟俾大家睇，即係講話，可能咧呢個我哋嘅經濟又唔得啦，而家又要呢樣嘢嗰樣嘢，就包括咗 Trump 時期咧，亦都係咁樣去做嘅。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其實黃生其實喺美國入邊咧，譬如好似講緊 Trump 時期競選嘅時候咧，譬如鐵鏽地帶咧，咁佢其實嗰啲鋼鐵工業咧，事實喺度呢個萎縮緊嘅喎。
你冇錯，你講得啱，所以認知戰呢樣嘢其實大家都用緊嘅，鐵鏽地帶同埋啲過去某啲工人，其實呢啲工作崗位係大量咁式微，但係同時都增加咗好多新嘅，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好似即係美國好多人認為就話美國而家好多專利啦，就俾嗰、那個中國去盜取咗啦，咁或者係講我哋知識產權嘅嗰個保護方面嚟講，就美國方面嚟講，近幾年嚟一直都俾中國去食咗好多，但係事實上嚟講，又唔能夠完全咁睇，因為實美國嚟講係即係全球嘅專利五分之一都係美國人攞咗嘅，咁佢基本上係中國、德國啊、其他國家好多，即係我哋講發達國家一紮嘢加埋嘅總和，可能都唔夠美國國家多。咁其實全世界喺盜取知識產權、侵犯知識產權方面咧，其實都係梗係最大嘅目標就係對住美國嘅，所以阿 Trump 嘅講法，包括鐵鏽地方。當然是工人減少了，但是其他領域，即係我哋包括埋我哋講由鋼鐵而家少了很多啦，但是其他好似包括埋我哋做啲做車啦，做電腦啦，甚至講就而家阿 Trump 搞嘅製造業重回美國，就例如灣區啦，灣區可能你都唔一定知道，其實最大嘅消毒嗰啲消毒液啊，嗰啲同埋嗰啲消毒產品同埋嗰啲叫做衛生用品咧，就喺屋內嗰度有間好大間公司嘅，嗰間嘢都係即係佢工人就業情況都係好多，咁所以你會發覺其實佢某啲領域少咗，就某啲領域增加多，但總數嚟講，32年就係多咗三分之一，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講嘅總數啊，即係我哋個綜合體嘅。咁當然啊，沖響啲鐵鏽州啊，咁佢嘅宣傳，咁佢又冇錯，所以政治戰嘅厲害就在於。佢講嘅真係都係事實，只不過唔係事實嘅全部啫。
咁啱先你黃生講到咗咧一啲非常之具體嘅數據啦，咁但係你亦都同時講到咗一樣嘢咧，就講緊話美國喺專利方面咧，其實咧都仲有好多嘅，唔係之前講到咗話中國大陸咧攞自己，中國大陸都講話佢自己亦都申請咗好多，但係如果美國都中咗咁多專利嘅話咧。咁佢點樣去合理咁分配佢自己？譬如國家嘅投資啊，或者係公司嘅投資啊，呢啲咁嘅方面咧，佢點樣去嚟營運佢呢啲咁嘅投資咧？
係，咁首先咧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去多幾個地方啦，去下即係東南亞啦、印度啊、馬來西亞、越南同埋非洲國家，你發覺就。沖亦都冇講錯，中國就盜取好多種，即係好似侵權問題。但其實呢啲國家包括埋即係印度、東南亞同非洲都係侵權都好嚴重。咁呢個就唔係單係即係中國特有啦，中國肯定係比較多咧，佢經濟總量比較大。咁同埋嚟講，點解會都係對住美國呢？因為美國本身咧擁有最多嘅嗰個專利國家。咁睇翻嚟講，全球研發係排前五大公司咧，都係美國公司嚟嘅。咁另外嚟講睇翻咧，就如果係話1990年你同標普500邊你抌咗喺嗰個叫做即係$100嘅話，去到而家即係我哋講嘅你投資創新方面啦。咁佢創新嘅公司入面咧，我而家有20倍左右嘅嗰個嗰啲盈利，20几倍。咁同期嚟講，見到日本同埋歐盟咧，佢基本上係呢啲投資大概係即係只係得。5倍左右，咁所以見到美國係比佢多咗好多嘅，即係多4%以上。你見到美國喺創新方面，的確係雖然不斷咁被即係盜取或者被侵犯，但係佢依然係保持一個相當領先嘅地位。至於阿 Trump 講嘅6000億嗰個知識產權同埋個產業嗰方面就好難去考證，但係應該講就有影響，但係並沒有拖慢美國整體嗰個發展嘅步伐嘅。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大家比較反駁比較多啦，呢樣嘢我諗基本上都係，尤其是係即係移民嚟講就好明顯，就大家覺得美國嗰、那個社會福利唔係咁高啦，就基本上就即係佢用咗好多啱先你講嘅財富分配問題，就美國浪費大量嘅錢啊，你海外駐軍啊，世界和平方面啊嗰啲咁樣嘅世界警察角色嘅扮演啦、啊。咁的確係美國嘅社會福利支出咧，係比其他歐洲國家係少好多嘅。 咁啊，歐洲國家其實真係平均嚟講都比美國係可能即係、就是、我覺得起碼好50%到100%-200%之間啦，尤其是東北歐呢嘅國家仔啦。咁呢樣嘢就係、是、幾多人認為咧，如果從全社會嚟講咧，佢亦都未必係壞事，因為嚟講就係、是、北歐一樣嘢就唔係咁好嘅，就係佢相對嚟講就係話佢哋比較即係、就是、慵懶少少，冇美國嗰種競爭咁激烈，同埋講就話即係大家都會係會係即係去不斷咁樣嘅考慮經濟進步，即係冇咁多懶人啊，相對嚟講啊，即係唔係話唔係 homeless 咁多，係懶人，即係歐洲人啊懶人比較多，福利福利好。咁佢認為嚟講就話，即係我見到嘅嗰、那個美國嚟講就嗰、那個其實響對於兒童啊，即係工人方面嘅稅收抵免咧，係還係可以嘅。尤其是係一啲貧困人群醫療方面咧，其實係有所改善，比1990年就改善好多嘅。咁根據佢統計，1979年嘅時候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即係我哋講嘅，即係佔緊福利呢部分嘅貧窮嘅人啦，即係我哋嘅窮人，佢大概係佔咗嗰個整個美國稅收嘅1/3度嘅。咁去到咧2019年呢個數字係去到2/3嘅。咁因為點解咧？因為實際上嚟講就係話即係其實唔係話美國嘅福利好好，因為美國最貧困嘅嗰個1/5嘅人口咧，實際上嚟講係多咗嘅，即係嗰個收入係多咗，佢哋即係嗰個基數高咗，即係咩為之貧困？我等等講個劃線啊！成日講個劃線問題。中國點解可以全面脫貧咧？就將嗰個貧困線向下壓到好低，咁你咪全面脫貧啦。咁美國美國貧困人口咧，嗰1/5貧困人口咧，佢就將你線向上走。咁所以見到咧，就係上講個貧困人口嘅總收入咧，實際上係比即係我哋講嘅通過30年之後咧，佢增長80%度嘅嗰個增長幅度咧，係比同期嘅歐洲國家例如英國、德國係要高少少，即係話美國最貧困嗰條線咧係畫得高過英國同埋德國嘅。咁其實佢就係、是、即係雖然福利未必有歐洲咁好，但係佢即係我哋講保障方面咧，佢哋有一定嘅比例嘅。咁而家講就話即係總體嚟講咧，就經常認為美國係響入邊揾到一個比較好嘅 balance， 即係我哋講成日呢個平衡點，而過於慷慨咁喺社會福利方面咧，就係、是、啲人嘅創造力係有限嘅。咁當然你好似某啲國家咁啊，即係完全冇福利嘅，逼住你乜都自己嚟咁，就唔一定就到變成咗大家就即係男盜女娼又唔一定好事。所以呢入邊係一個平衡點。咁整體嚟講，就經濟學人認為美國就即係雄霸咗有差唔多100年歷史啦。咁應該講係美國就表現方面咧，嗰個平衡點落得係算係可以嘅。咁同埋嚟講，美國有一樣特別點，就係佢擁有一個好龐大嘅消費力市場。呢個係可能即係好多新移民嚟美國都會發覺，同埋真係新舊，我覺得好驚訝。即係見到美國係通街都好巨型嘅商場，即係入邊嘅商品係即係對比翻咧。你如果按照亞洲嚟，即係好似喺中國大陸或者香港嚟講，即係佢冇咁誇張、咁密度高呢啲咁嘅商場。而且人我見到人唔係好多，蕩下，即係證明佢個體單一個單位嘅消費力咧，係其實比亞洲國家係真係強好多啊！呢樣嘢係比較厲害嘅。我哋見到中國好、印度好，雖然話佢個消費總數、人口總數高，但係佢人均消費能力嚟講，同歐美國家即係尤其是美國係完全係差得相當遠嘅。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明顯嘅。但同時，亦都睇出嚟美國嘅嗰提前消費啦，即係成日用 credit card 啦，叫你透支啊，呢樣嘢亦都係一個舊病，但係經濟學認為咧，佢呢啲做法亦都唔係完全錯嘅，就逼你啲人去揾食，即係唔好啲人咁懶，屋企硬係有錢存喺度，咁佢哋唔做嘢都唔會餓死咁。咁佢喺呢個角度考慮咧，從全社會嚟講就逼你去揾錢，逼你消費，咁你消費咗啦，咁你還上家又要勤力做嘢，咁佢認為呢個都未必話係一個即係唔好嘅地方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經濟學人講得都有一定道理嘅。咁另外嚟講就話佢講嘅一個叫做美國創業係相當容易同埋成功啊，呢樣嘢係好特別嘅，呢樣我特登講講。其實你會見到在日本啦，呢啲所謂嗰個經濟發達國家啦，日本其實真係唔比美國差，但你日本都好少見到一個中國人啊，或者係歐美人啊，或者印度人啊，未喺日本創業成功，成為咗即係日本嘅前十大、二十大首富。咁你會見唔到，但你英國你都好唔會太見得太多啊，唔同嘅種族嘅人啊，唔同民族嘅人會喺英國創業變成多好大。但你美國就好明顯啊，灣區見到呢十幾廿間公司最大嘅，全部都好多唔係即係美國本土人嘅，有南非嘅 Tesla 老細啦，係咪？又有啲即係我哋講嘅印度啊、中國人啊、華人啊，包括埋美光嘅中國人咁、印度 Twitter， 咁你見到係好多多種族喺美國都創業成功，同埋成為咗即係我哋講嘅標竿性嘅產業。咁美國喺呢、這個即係創業方面嘅包容度咧，係目前我哋見到係即係冇咩國家可以同佢匹敵嘅。呢樣嘢係相對嚟講就雖然好多人批評話美國嘅啲種族問題啦，或者係即係之前黑名貴好多即係話美國嘅種族主義同埋個種族歧視，但係翻轉頭講句，其實響如果響經濟領域方面咧，應該講係美國嘅包容度係相當高嘅。咁呢個係即係其他國家目前係做唔到。咁另外就我哋講美國就即係亦都講話美國就其實即係經濟學人都批評佢，認為佢響即係認為佢美國亦都係中得招，同歐洲一樣。就去搞呢個所謂叫經濟脫碳啊，即係減排啊，就嗰陣時講緊呢樣嘢。咁經濟學人都認為佢係中一招去中一邪去搞呢樣嘢。但相對嚟講，就佢美國承擔嘅經濟個減排方面，即係佢冇德國啊或者係法國啊歐洲咁即係痴迷去即係一種嘅即係過分過度去衝於節能減排。相對講，美國就都會著重，但係佢會係保證翻經濟方面一定嘅嗰個發展啦。包括德國咁，佢自己即係唔少天然氣，又揾人買天然氣。呢啲其實都係一種即係過分於即係嗰個過分經濟嗰個減排方面。當然民主黨咧接近啦，即係春年代就自己開採石油啦。民主黨就話你自己唔好開採去中東開採。咁啊，中東啲氣。我唔知道中東啲石油咪先出嚟嗰啲，有可能少啲啊！我真係唔清楚係咪啊？可能拜登講就會係啦。咁睇翻個問題就話、是，即係我總過嚟睇咧，就因為呢個講法，呢、這個封面故事就認為就係美國就係雖然有呢樣嗰樣嘅問題，但係呢三十年嚟，美國係喺經濟界咧，其實上講雖然各種宣傳認知作戰之後，其實如果按自己個綜合體嚟講同埋平衡嚟講咧，即美國取得嘅高度係目前歐美國家都係，即係唔係歐美國家係排第一嘅啦，即係應該上冇其他國家能夠影響佢嘅。咁啊，儘管係即係佢認為好多政客都係將呢啲經濟即係經常會搞亂檔啦。政客嚟講都冇乜，即係應該認為美國好多政客都係冇乜建設性，都係破壞為主嘅。但係總嘅嚟講睇翻咧，就係、是、無論Trump嘅嗰種保護主義啦。對拜登嘅呢種咁樣嘅即係氣候談判都好啦，呢啲跟住對佢移民政策方面嘅好多即係比較唔係咁友好嘅情況都好啦。咁總嘅嚟講嚇，即係美國係喺呢個全球經濟領域咧，未來呢十幾二十年，佢認為個地位係相當牢固嘅。咁當然佢亦都講到中國崛起係對嗰個應對氣候排放啊，同埋全球經濟規律方面咧係未免有大挑戰嘅。但係佢認為呢、這個挑戰，我覺得啦，即係我認為係仲係目前嚟講係微不足道嘅，因為最近我哋見到嗰個世界銀行啦 ，IMF 有個有個即係嗰個叫做公告啦，話全球嗰個關於唔同貨幣響個國家嘅外匯儲備方面佔比啦，呢、這個亦都最近一個話題嚟嘅。咁我見到美國咧，由2017年嗰個全球外匯佔比係最高峰去到64%，跌到最近係得翻58%-57% 嘅。而中國同埋日本咧係增加咗嘅。咁中國嚟講就係以前係1.6-1.5嘅，咁啊最高去到2.8%，而家大概2.7%到。咁啊日本嚟講亦都高咗，由4.幾到而家5.幾-6.幾。咁雖然美元嗰個即係全球嘅支配地位係略有下降。而且下降基本是比日元和嗰個人民幣係佔據咗，但係即係我睇翻嚟講，即係佢個比例仲係相當偏少，佢兩加埋都超過唔到12%，而美國係講緊係60%左右，咁所以嚟講就美元嘅個霸權地位同埋美國響創新啦、移民啦、同埋個科技領域啦、同埋經濟總量方面咧，應該嚟講就係呢啲國家之內就挑戰，但係要壓倒性咁東升西降。即係我同經濟學人同一意見，覺得就係應該講係喺我哋目前可見嘅未來嚟講，應該就好難發生嘅。係，
就咁。咁加上即係美國本身佢嘅呢個年輕人嘅程度啦，雖然佢係以移民嘅程度多下，但係咧佢年輕人程度似乎咧都係幾好嘅。而家中國大陸嘅話，咪老年化越嚟越嚴重啊？係咪？咁啊，其實呢個本身都係一個對比嚟㗎，係咪？
嗯。同埋講就有一個問題就話，即係始終即係佢係一個啱先我哋講，即係唔好睇小美元嗰個霸權地位。咁因為其實美元霸權地位咧，我睇翻時間長嚟睇咧，佢今次好似嗰個俄烏戰爭啦，其實就當時我哋都認為一樣嘢就話，你美國要制裁，即係美元同歐元要制裁嗰個俄羅斯。 咁你其實每一次制裁咧，都係削弱緊歐元同埋美元喺全球嗰個統治地位嘅。咁人民幣就借機係會發展，但其實睇數據方面影響，其實我覺得唔係好大。反而人民幣係睇翻呢過去呢十年嚟嗰、那個喺整個國際結算入邊最黃金時期，反而係2019年同埋2020年疫情前後，尤其是疫情啱開始的時候，因為大量嘅嗰、那個商品供應停止咗，大量人就好多人去買中國嘅商品，包括東南亞國家同埋啲一帶一路個國家，咁所以反而好多人接受人民幣結算。咁呢樣嘢，我覺得就其實冇得宣，即係冇宣傳咁誇張，就話即係每一次制裁對美元嘅嗰、那個，即係去美元化嘅一個影響係一定有嘅。實際上講，美國亦都響制裁俄斯方面同歐盟咧，係保持步伐一致嘅原因就係因為美元同埋歐元加埋佔咗全球80%以上，係壓倒性優勢嘅支付貨幣，所以佢只有兩個聯手嘅話，先可以壓制俄斯同埋嚟講，將個損失減最少。如果單係歐元或者單係美元去，即係我哋講嘅，即係將嗰個俄斯踢出去個 SWIFT 系統嘅話咧，其實都係會對佢兩個傷害。咁睇翻就話，Trump 嘅政策喺呢方面就不如拜登嘅嗰種，即係我哋講嘅叫拉攏啲盟友去制裁咧，就我覺得係呢方面嚟講，不得不講啊，民主黨有啲政策上面係比Trump 嘅年代係稍微進步咗嘅，係楊哥。
OK， 咁我哋呢個經濟學人嘅呢一篇文章咧，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嚇。其實講一帶一路咧，啱先講完嘅呢一部分咧，其實係美國嘅認知戰。咁其實一帶一路咧係中國嘅認知戰嚇，咁啊所以咧中共嘅認知戰嚟噶。咁因為《華爾街日報》咧，其實喺2023年，即係今年啦，就開始關注一帶一路呢個話題啦。咁因為之前睇到咗一個評論嚇，《華爾街日報》講緊係咩咧？就話中國嘅一帶一路咧係收縮咗，唔係出咗局。咁啊，所以佢亦都喺度嘅評論入邊，亦都提醒有啲人咧講緊話，你哋唔好被蒙蔽咗啊！嚇，一帶一路所謂嘅損失啦，或者係叫做虧損啦，其實可能唔係嘅。咁啊，之前咧上個星期其實黃生已經講到咗其中嘅一啲奧妙噶啦。咁啊，今個星期咧呢一節亦都請黃生繼續同我哋講一帶一路
嘅。係嘅。咁我諗啱先講啦，個認知戰啊，咁認知戰其實都只要講係冇咁簡單嘅一個，即係複雜嘅一個咁樣嘅模式啦。咁我又舉個例子講講啦。咁由於因為本身嚟講就中國或者係北京佢過去一種比較習慣嘅敘事模式啦，即係大國崛起啊，大國外交啊，世界強國呢種模式啦，咁就令到有啲即係又喜歡同佢唱反調咧，又反過嚟宣傳，認為啊咁啊。中國啊，散框啦，唔掂啦，咁樣其實兩個都係有啲過度咗嘅。咁例如即係好似即係有啲人宣傳由中國外資撤走咁，所以我哋節目經常都好嚴謹咁，有撤走有進入，我哋一定要計算佢撤出同埋進入之間個差額係幾多。咁總嘅嚟講係有出逃，咁我哋咁講先準確，因為我哋叫德國最明顯啦。德國總理去到中國之後，就德國而家嚟講就佢自己。包括明鏡啦，同埋嗰個DW 啦，德國之星啦，就批評緊德國政府，就話呢四五年咧，其實德國對中國嘅投資係不斷增加緊嘅，而且係每年增加差唔多百分之八左右，由原來嘅30-40亿就每年新增嘅額，我講緊係到800-200亿嘅，咁所以係真係增加得好多，咁所以係嗰個外資係有出嘅。同埋最近呢個德國總理去20大嗰次係帶咗20-30间呢啲德國最頂尖嘅化工廠啦，同埋一啲我哋講嘅造車做各種產品嘅，咁呢啲都會我相信都會對中國係加大投資，如果唔係佢哋唔會個時間過去嘅。咁所以呢樣嘢就話，即係我哋一定要睇到兩邊嘅嘢啊。咁又舉個例子講翻咧，就早兩個月咧，因為由於中國海關數據公布12月份。嘅嗰個嘅進出口好大跌啦，咁好多報道出嚟，咁當時我哋都講啦，咁如果你用美元計價咧，佢真係跌咗好多，接近10%，但係你用人民幣計價咧，佢跌得唔係好多，因為人民幣對美元係有個即係上年到今年咧係有個比較當時有一段時間大幅度下跌嘅，對比上年同期，咁呢個就好啦，咁而家嚟講就。又出現新嘢啦，咁就係、是星期四，今日星期四咧就有個中國海關總署有個新數據，就話中國就今年3月份嘅出口同比咧係增長14.8%啦，增加14.8%啦，咁啊半年以嚟首次轉為正增長啦，咁啊 同期嚟講咧，就係見到嗰、那個我哋見到嗰個叫做貿易順差最明顯啦。貿易順差係去到即係呢六個月以嚟咧，就係、是、順差係881.9亿美金，係同比增長82%添啊，係幾誇張。咁你好啦，你又解釋下呢樣嘢，咁佢個數據肯定準確嘅，因為好似佢美國進出口總額咧，因為佢一定有進口商咧，有出口商。你只係話統計口径唔同，你統計嘅角度唔同，但係呢啲數額你公布出嚟，人哋會查到嘅。你唔好話出口美國10,000亿咁，咁美國都冇收到呢萬億嘅貨咁啊！你自己噏啊，咁啊冇可能嘅事。所以呢樣嘢就講翻咧，佢就嗰、那個即係佢統計係好有技巧啦。第一個。佢同比增長7.4%咧，佢就冇點宣傳，佢特登宣傳一個環比增長32%，三分之一，好厲害啊！咁因為一二月份比較差，所以佢用環比嚟比咧就會比較高。所以其實呢、這個冇咩好大意義，因為你基數問題。咁比增長，我覺得呢個係有一定嘅參考意義，因為2022年4月份咧，咁啊其實講咧，你睇翻你講嗰個同比增長7.4%係點嚟咧？因為同年嗰個2022年4月份咧，大家可能唔知記唔記得四月之星。上海嘅落單啊，咁其實當時嚟講就中國嘅出口咧已經開始係即係由嗰個之前嘅快速增長到轉即係、就是、轉拐點啊，所以無論同比增長又好，環比增長好，呢、這個數字咧其實都係由於之前嘅基數比較低，所以其實就冇乜好大參考意義。我哋一定要比翻2019年或者2020年嚟比嘅，咁我睇翻個數據，其實中國對比翻2020年同埋2021年咧，疫情期間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冇點增長到嘅。第一個，第二個咧，我睇翻嗰個所謂嘅中國突然間出口增長咧，個主要係邊度嚟嘅咧？係我哋見到係最主要係出口係俄羅斯，係俄羅斯入邊大幅增加嘅。咁啊，而對於歐盟咧，係反而係減少嘅，對美國減少嘅。我哋見到係中國對歐盟嘅，我哋講嘅係嗰個。同埋對歐盟嘅出口，對美國出口係嗰個同比係下降8%嘅，係連續8个月以嚟減少嘅。對日本嘅出口咧，亦都連續減少5%嘅。咁睇到成今年第一季度嚟講咧，就係、是、中國同美國嘅即係雙方嘅雙邊貿易額咧，係同比下降17.4%，同歐盟下降10%，但係同俄羅斯係增加26.9%。咁所以睇到數據出嚟就話。為什麼中國出口突然間增加到 7.4 出來呢？原因呢 ?14.8 啦。原因就是說就是由於雖然是同那個歐盟和美國是出口少了，但是它跟俄羅斯是增加接近1/3，所以你見到整個出口數據那個叫做那個見到中國是說話叫做增長的極驚喜，那些驚喜由於原因最主要是對俄羅斯，因為我們見到上個月習總去到見阿普京啦，咁啊雙方之間應該會簽訂一啲新嘅貿易協定啦，咁所以會有部分係即係開始交貨啦、交付啦，尤其是設備方面，大家明白設備咧係嗰個價值比較高嘅，例如啲運輸管線啊、機床啊或者大型車間呢啲設備咧，一出去咧就嗰個額就好高，所以馬上就增加1/3。但係其實上嚟講呢個係大家明白樣嘢，中國嘅外貿嘅順差同埋外貿盈餘啊。根據我哋歷年20-30年嘅觀察數據嚟睇咧，最主要美國即係中國嘅出口賺錢嘅真正賺錢嘅就係歐盟同埋美國為主嘅。咁所以如果係對於東盟，即係我哋講嘅ASEAN 呢啲國家嘅出口雖然增加1/3，對俄羅斯增加1/3，但係呢啲出口嘅基本嘅利潤係比較薄，尤其是俄羅斯咧，可能係好多都係政治性要求嘅出口。咁所以睇翻，雖然外貿形勢喜人，但係我哋見到係出口市場已經變化咗，由歐美為主就轉咗去東盟同埋俄羅斯為主嘅。咁產品肯定係有啲唔同。咁啊，上期成日講到發現嘅問題咧，可能係對東盟部分係由於即係中國出口歐美嘅少咗，可能係借到東盟嘅出口，又或者東盟咧就買啲中國嘅半成品翻嚟。咁啊，就二次加工再出口歐美，咁呢啲都代表咗中國嘅整體嘅利潤係減少咗嘅。咁啊，呢部分嚟講，所以你單睇數據睇唔出乜嘢嘅。呢個就，但係我哋如果係分析佢個外貿利潤嚟講咧，係會減少嘅。呢個係實際情況嚟嘅。咁睇翻嚟講就係嗰、那個，而且嚟講就係嗰、那個中國對於俄羅斯嘅增長咧，我哋睇翻係越嚟越誇張，係今年1到3月份咧，就嗰個中國出口。俄羅斯是去到同比，即是從上年同期比是47.5%，差一半。 咁進口方面就增加32.6%嘅。咁啲最主要我哋估計同俄羅斯進口啊，好多係能源方面啦、煤炭啦、石油啦、同埋天然氣啦，同埋一啲俄羅斯農產品呢部分增多嘅。咁但係對於我哋見到嘅非洲咧，都同時係實厲害咗嘅。非洲嘅出口咧，中國係去咗增加兩成，同非洲進口係減少一成。咁要留意一樣嘢，中國同非洲進口最主要乜嘢咧？係稀土啦。我哋講之前銅啊，呢啲鉛啊、鉬啊，另外就係農產品有少部分啦。另外就講就係非洲嘅木材啦、天然嘅嗰個資源同埋個漁獲啦。咁其實呢個進口減少係意味著中國響即係內需方面嘅嗰個需求係收縮咗嘅。咁點解嚟講咧？我覺得就係、是實際數字我哋分析完之後發覺就並沒有即係嗰個佢海關總署認為咁樂觀係形勢變大好，出現拐點啦。未來嚟講個出口。即係之前上去講過啦，係好多貨櫃堆響中國嘅海關等等空住都好啦，佢等緊中國嘅復甦。咁呢個講法其實我覺得係有所偏頗嘅。其實市場變化咗啦。咁好啦，咁同樣嚟講，我哋又可以結合翻點解我哋見到鄭哥都話咧，就好似廣東啦，同埋沿海地區好多工廠嘅招工問題出現咗，好多人係揾唔到嘢做，或失業率增加。因為大家要明白咧，就係、是、過去。好多出口基地咧，尤其是廣東、福建、江浙一帶嘅沿海地基地咧，都係以出口歐美為主嘅。咁歐美訂單減少咗啦，咁自然就話令到呢啲即係我哋講嘅工人嘅就業機會少咗啦。咁可能同我哋講嘅同嗰個俄羅斯嘅最主要係方面係嗰啲大型機器啊、機械啊，同埋啲戰略物資啊，咁進口嗰個俄羅斯嘅好多係天然氣啊、煤炭。咁呢部分好多都係國營嘅公司，或者係我哋講北方為主一啲咁樣嘅重工業，甚至一啲係軍工業或者係我哋講嘅國企央企為主。咁對於民間企業嚟講，那個受到嘅益處並不多。咁你要見到，雖然出口額增加咗，但係一般嘅出口企業係冇點受惠到。咁你又對得翻呢個咁樣嘅嗰個情況，所以呢個就認知戰。如果你單睇一啲出口數據，或者單睇某方面嘅數據咧，其實你會覺得係前後矛盾，同埋嚟講就上個月底，我覺得中國唔掂啦。咁因為海關總署出嚟數據，咦，相當唔錯喎，咁環比增加32%，咁你形勢又掂咗咯。咁所以你成日都好亂嘅原因就係話，其實因為佢有時利用唔同嘅統計嘅個口径同埋唔同嘅數據咧，佢可以斜齊去。睇出唔同結果出嚟嘅，即係你俾我，我可以睇到好靚俾你就得，睇啲數據全部真嘅，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我哋講嘅就係經濟學入邊嘅一個認知戰嘅問題啦。OK，
咁非常之犀利嚇，咁其實咧近期亦都睇到咗呢、這個中國大陸嘅呢、這個所謂一帶一路咧，係講緊話有少少收縮嘅現象嘅，但係呢種咁嘅現象咧係點樣嘅一回事咧？因為今日時間關係嘅話咧，冇辦法。再轉開講啦，咁今日只能夠講到呢度。喺下次嘅時候咧，我哋繼續呢一個一帶一路嘅呢個認知戰嘅呢個過程啊。咁今日多謝黃先生先。
OK，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